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5号，公元2005年8月1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要求流亡藏人各寺院不要过于奢侈。藏羚羊仍然惨遭捕杀。首届西藏最高医师协会与喜马拉雅藏医学联合会议表决议案。外国记者证实藏人仍然处于落后地位。尼泊尔噶玛斯去佛教协会发动援助贫困病人的捐血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特派记者丹兹拜真瑞士消息，正在瑞士苏里克传授佛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昨天的传法会上表示，各西藏寺院不应该过于奢侈，供养者在向僧尼布施的时候必须以为社会服务为主，而非对僧尼的住处进行华丽的装饰。目前在印度的各寺院中陆续的出现私人的装饰华丽的所谓拉章或者茶章等，这是不好的。出家僧尼应该要严守戒律，而非过于的去奢侈。达赖喇嘛还针对西方的布施者表示，
香港的特色茶色是哪道理啊？也有个拉章印，买个拉章印，给是积极扩张的，给是积极扩张的才对。但蒙古有多，
应该要为建立寺院、学校、医院而进行供养，而非为一些僧人盖私人的住宅进行布施，这是错误的。另外，达赖喇嘛今天在瑞士向大众传授了观世音观顶。在传授观顶前，达赖喇嘛表示，接受观顶是上师和弟子之间广结善缘而进行的一种传承仪轨，因此如果有供奉修丹者，不要来这里受观顶和传法，这样会玷污师徒间的盟誓，也会给上师的受成带来危害。达赖喇嘛表示，对学徒来讲，也因为违背誓言而过失，造成难以忍受的痛苦。至于信不信修丹是个人的意愿。有关供奉修丹的问题早已出现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也是戒语之中许多德高望重的喇嘛的共同看法。修丹在过去的350多年里是一个引发争端的世俗厉鬼。我劝诫的理由不是随便的猜测，而是经过了长期的事实为依据。至于供奉修丹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善恶和利害，这是知道的，因此对大家做详细的解释是我的责任，而遵不遵照或者听与不听，主动权是在你们自己的手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宗教信仰的权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明天将继续在瑞士向民众传授观顶，后天接受信众供奉的永驻长寿的佛事仪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宣称西藏珍稀野生动物藏羚羊受到保护，并且多次展开反盗猎活动以确保藏羚羊的安全，但是藏羚羊盗猎现象仍然十分的猖獗，近期又发现大批藏羚羊遭到捕杀，并逮捕了2名疑犯。下面请听德基玛德的详细报道。
根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虽然以猎杀与保护藏羚羊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可可西里》在海内外引起震撼，也激起了更多人对藏羚羊这种濒危动物的关注，但是藏羚羊仍然惨遭捕杀的现象更加引起世人关注。青海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柴嘎表示，七月底组织主力巡山队进入可可西里腹地追捕盗猎藏羚羊的歹徒，本月2号在公路设路障，查获一辆车内血迹斑斑并有刀、卫星电话等工具的盗猎吉普车，2名嫌犯被捕。嫌犯招供时表示，他们准备了2支枪、2500发子弹、汽车和燃油、食品等物资， 秘密从西藏地带潜入可可西里盗猎藏羚羊，原本计划各捕杀200只左右的藏羚羊，后来因连续降雨山路难行，加上怕遇到巡山队，所以在猎杀了近100只藏羚羊之后提前结束盗猎行动。反盗猎队表示，本月5号在西金乌兰湖、可可西里湖、卓乃湖多处地点发现被猎杀的藏羚羊尸体，最多一处有20多具，现场随处可见子弹壳、子弹匣及一辆吉普车。藏羚羊是西藏高原的特有动物，由于独特的栖息环境和生活习性，目前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动物园或者其他地方可以人工饲养这种动物，因此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严禁买卖的濒危动物。但是由于移民汉人的大量涌入，藏羚羊的生存构成严重危险，乃至濒临灭绝。藏羚羊脖子到胸前绒毛又软又细又暖和，称之为绒中之王。用藏羚羊绒毛制成的披肩、沙土身，每条以平均20,000美元的价格在世界各国顶级时装店出售。一条沙土身披肩需要5只藏羚羊的绒毛制成，由于身价高，每年约有20,000只藏羚羊遭捕杀。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首届西藏最高医师协会与喜马拉雅藏医学联合会议于昨天圆满闭幕，会议闭幕式上还表决通过了部分有关议案。首届西藏最高医师协会与喜马拉雅藏医学联合会议于本月7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隆重召开。来自西藏流亡政府西藏医学历算院、不丹、喇大克、贝蒂、库鲁、嘎夏等的20多名医师出席了会议。为期3天的会议上，与会者相互就如何提高和发展西藏传统医学历算理论，以及向印度中央政府进行合法注册等方面进行了讨论。来自不丹的2名医师在会议上还承诺，将会向不丹国王提出申请，未来第二届类似的会议能够在不丹召开。来自喇大克和库鲁等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藏医学代表承诺，未来将会同西藏医学历算院不断的联系，配合共同促进向印度中央政府提出申请，将西藏医学历算理论进行合法注册。曾经从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毕业的来自贝蒂的医师诺布简仁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的会议非常的成功，对个人在藏医学术方面的理论探讨有了更高的认识和领悟，以及它的重要性。来自库鲁的医师图登格萨表示，他的家族有100多年的藏医学传承历史，库鲁的医学传承来自于西藏，对库鲁民众起着重大的意义。大部分库鲁民众都是以藏医学为重，治疗各种疾病，因此他希望通过这次的会议，未来能够向印度政府在有关藏医学方面进行合法注册。在昨天星期二的会议闭幕式上，还表决通过了部分有关决议案，其中包括西藏最高医师协会与喜马拉雅藏医学共同促进培养新一代优秀的藏医学人才，加强培养杰出的藏医师和药剂师，保存和弘扬具有悠久藏医学历史传承的家族，每年定期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在西藏医学历算院的各项课程中增加有关迷城理论，并且新增现代医学设备和器具。西藏最高医师协会与喜马拉雅藏医学联合促进藏医学在印度中央政府进行合法注册。西藏医学是世界最古老传统的一个医学体系，以热酥油止血、青稞酒渣服贴肿胀处、热水治疗消化不良等很多证据说明，西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逐渐的发明、逐渐的积累和发展起西藏的医学。1959年中共侵略西藏，西藏医学中心门济康被迫关闭，许多著名的医务人员和学生被捕入狱，大部分死在狱中。随后中共毁灭了许多藏医经典图画和传统医药。1961年3月23号，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的北部达仁萨拉重新建立了门济康，西藏的传统医学就此而复活。外国记者证实藏人仍然处于落后的地位。下面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来自世界各新闻媒体的17名记者近期在西藏访问之后，向外界报道了西藏的现实状况。其中美联社驻中国记者约翰·直亚拉发表的有关文章中指出，西藏各大小城镇中的饭馆和商店都是由来自中国各地区的汉人经营，而藏人正在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该文章中还指出，中国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仍然很大，特别是西藏的经济状况比任何地方都要落后。文章中还指出，他与其他记者抵达西藏冈巴山地区时，正好赶上在此间举行的西藏传统的特殊节日，但是很多西藏儿童正在大街上向来自各地的游客讨饭。文章进一步强调，这一系列情景让这批记者切身了解到西藏经济极其恶化的状况。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尼泊尔嘎玛斯区佛教协会发动援助贫困病人的捐血活动，详细情况请听德基买道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人群发来消息，昨天星期二是佛陀释迦牟尼在佛教圣地波罗纳斯城传授四圣地初转法轮之日。设立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嘎举派嘎玛斯区佛教协会为了援助贫困病人，借此佛教节日在大宝塔周围展开了捐血活动。嘎玛斯区佛教协会会长赤烈群碑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嘎玛斯区佛教协会由第17世嘎玛巴乌坚赤烈朵基建立已有11周年，这期间该协会以嘎玛巴名义展开扶贫、捐血和尼泊尔各佛教圣地的环保等方面的社会服务工作。
嘎玛巴天到了，就为了罗巴企业的你看那心情差劲吧的。
赤烈群碑说，这次发动的捐血活动主要目的是为了援助那些需要输血却没有钱买血的贫困病人。尼泊尔佛教各寺院前任主管杰布仁不庆进行捐血的同时表示，捐血在佛教道义上讲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积善行为，要在全心全意的精神与意识下进行施舍才可以功德圆满，同时也是为了救助多灾多难的众生为目的的一种人道主义活动。嘎玛斯区佛教协会会长赤烈群碑表示，这次在捐血活动中所得到的血将存放到尼泊尔红十字会，今后凡是急需血的贫困病人在拿到嘎玛斯区佛教协会的证明信之后，可以到红十字会免费领血。嘎玛斯区佛教协会在尼泊尔创建已有11周年，共计有以藏人、下巴人、达玛人、油墨人等为主的3000多名成员。这次该组织在昨天展开的捐血活动中，除了俗人以外，共计130多名僧尼积极进行了捐血。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北京召开的第4次西藏工作会议决定，西藏巩固西藏的共产党组织，为了加强共产党对各部门的控制而选拔政治立场坚定有能力的干部，向人民进行4个观点和2个理论的教育等。所谓的4个观点是马克思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所谓的2个理论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